第十三天，讨神喜悦的敬拜。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。马可福音十二章三十节。
神要的是你的全人，他不是只要你生命的某一部分，他要你的全心、全性、全意、全力。神对三心二意的委身、部分的顺服，以及你用剩了的时间和金钱都不感兴趣。他要你完全的奉献，而不是你生命的一小片。一个撒玛利亚妇人曾经和耶稣辩论什么是敬拜的最好时间、地点和形式？耶稣告诉他，那些都是无关紧要的问题。你敬拜的动机和敬拜时向神所献上的，远比在哪里敬拜重要的多。敬拜的方式有对有错。圣经说，我们要用虔诚的心，以讨神喜悦的方式敬拜上帝。讨神喜悦的敬拜有四个特点。第一个特点是，神喜悦我们正确的敬拜。人们常说，我喜欢把神想成，接着就讲出理想中敬拜的神是什么样子。但是，我们不应为神创造一个自己觉得舒适，又讨众人欢喜的形象来敬拜，因为那只是一个偶像而已。敬拜必须基于圣经的真理，而不是基于我们对神的见解。耶稣对那撒玛利亚妇人说，那真正拜父的要以灵和真理拜他，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。以真理敬拜的意思是照着圣经里所启示的那位神来敬拜他。第二个特点是，神喜悦我们真诚的敬拜。当耶稣说以灵敬拜，他不是指圣灵，而是指你的心灵。你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，你乃是一个灵住在身体里，而神的本意是要你的灵和他相交。敬拜就是我们的灵对神的灵的回应。当耶稣说要尽心尽性爱你的神，他的意思是敬拜必须是真实忠心的。他在乎的不是佳言美句，而是你的真心话。无心的颂赞等于没有颂赞，毫无价值，是对神的一种侮辱。当我们敬拜时，神看重我们的心胜过我们的话。圣经说，人是看外貌，耶和华是看内心。既然敬拜使我们在神里面得到欢喜，当然会有情感的表现。神赋予我们情感，使我们可以深情地敬拜他。但是这种情感必须是真诚无畏的。神最讨厌伪善，他不要引人注目的表演或装模作样的敬拜。他要的是你的诚实和真爱。我们的敬拜或许不完美，但不可以不真挚。当然，只有真诚还不够，因为我们可以很真诚，却又十足的出错了。因此，敬拜必须心灵和真理兼备，必须既正确又真实。神所喜悦的敬拜是既有深挚的情感，又合乎教义原则的。我们必须心脑并用。现今有些人把音乐带来的情绪激动和圣灵的感动混为一谈，其实他们是完全不一样的。真正的敬拜产生于你的灵对神有所回应时，而不是被音乐旋律所引发。事实上，一些情绪化自省式的歌曲反而妨碍了敬拜。 因为他们把注意的焦点从神转移到自己的感受上。敬拜中最令你会感到分心的，往往是你自己，你的兴趣以及你忧虑别人对你的看法。基督徒之间对于向神表达赞美最正确、最正宗的方式，往往有不同的意见，而这些争论常常只是反映出个人的喜好与背景的差异。圣经中提到许多颂赞的形式，其中包括认罪、歌唱、欢呼、竖立、屈膝、跳舞、发出欢喜的呼声、见证、弹奏乐器、举手等等，以神给你的性格与背景最真实的表达出你对神的爱，那就是最好的敬拜风格。我的朋友汤格利发现，许多基督徒在敬拜上往往流于墨守成规，只有例行的形式，而没有活泼的与神交往。原因是他们勉强自己使用的灵修方法或敬拜方式，并不符合神给他们的特质。汤格利认为，如果神特意把我们造成各有不同，我们又为什么要用同样的方式去爱他呢？当他参考一些基督教的经典书籍，又访问一些成熟的基督徒时，他发现，在基督教2000年的历史中，基督徒曾从许多不同的途径享受与神亲密的相交，其中包括户外活动、学习、歌唱、阅读、舞蹈、艺术创作、服务他人、独处、与人交往，以及参与其他各种不同的活动。在他的著作《神圣的通道》一书当中，汤格利提到与神亲近的九大途径。自然主义者喜欢在大自然中表达对神的爱，感觉主义者在敬拜中使用他们的感官，透过珍惜美丽的敬拜，不只用耳朵，也用视觉、味觉、嗅觉、触觉来表达对神的爱。传统主义者通过仪式、礼拜、表征以及固定的形式中敬拜亲近神。禁欲主义者喜欢以独处和简单的生活方式亲近神。行动主义者透过与罪恶对抗、与不公平征战和建立更好的世界去爱神。服务主义者以爱他人和满足他人的需要来表达对神的爱。热心主义者以欢庆来爱神。沉思默想者以切慕敬爱的心爱神。知识分子则用心研读来表达对神的爱。没有一种敬拜以及与神为友的方式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，但可以确定的一点是，如果你不是以神创造的无畏的你去敬拜他，你一定不能叫神得着荣耀。神要你做你自己。父所要寻找的是那些在神面前以单纯诚实的心献上敬拜的人。第三个特点是，神喜悦我们用意念敬拜。耶稣命令我们要尽意的爱神，在新约中重复出现过四次。神不喜欢无意识的赞美、敷衍草率、陈腔滥调的祷告，或者是毫无意识的喊叫赞美主。无意识的敬拜是没有意义的，你必须用意念敬拜。耶稣称那些无意识的敬拜是无谓的重复。就算是圣经名词，有时也会因滥用以及未经思索而成了陈腔滥调。人很容易在敬拜当中使用陈腔滥调，而不愿花心思以新的词汇与方式去荣耀神。这就是为什么我鼓励你们多读不同的圣经译本的原因，这样可以扩展你们在敬拜时的表达。试试不要用赞美、感谢、哈利路亚、阿们等字眼来赞美神。尝试列出一些意义相同的字眼和新颖的用词，如仰慕、尊敬、珍惜、尊崇、敬重和欣赏等等。此外，用词要明确。如果有人对你重复十次“我赞美你”，你可能会想，这是为什么呢？ 你宁可接受两次明确的赞许，胜过20次含糊笼统的好评。神也不例外。还有一个建议，就是把神不同的名字列出来，并专注于这些名字。神的名字不是随意定理的，这些名字向我们表明神不同的特性。在旧约中，神渐次地将自己的新名字教导以色列人，以此来显示他自己。他也吩咐我们要称颂他的名。神也要我们聚集敬拜的时候用意念来敬拜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4章使用整章来讨论这一点。他结论道，凡事都要规规矩矩的按着秩序行。关于这一点，神坚持我们的聚会要能让在场的非信徒也能明白。保罗观察到，你们在聚会中若只用灵的语言，也就是方言来说感谢的话，在座不懂方言的人不明白你在说些什么，心中怎么会起共鸣和你同声说诚心所愿来感谢神呢？即使你的谢祷内容非常好，无奈别人因为不知你说些什么，也不能获益。对于参与敬拜聚会的未信者，感受敏锐是圣经的命令，忽视这个命令便是不顺服，又是没有爱心。关于这一点，完整的解释请看直奔标杆的第13章，敬拜能成为见证。最后一项特点是，神喜悦我们有实际行动的敬拜。圣经说，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，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。为何神要我们把身体献上？为何他不说献上你的灵？因为你在世上若没有身体，就什么都做不了了。将来在永恒中，你会有一个全新的、更美、更好的身体。但当你仍然在世上活着，神的要求是将你有的献给我。他只是要求有实际行动的敬拜。你一定听过有人说，我不能参加今晚的聚会，但我的灵会与你们一起。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？毫无意义。你一天在世上生存，你的灵就与你的身体形影相随。你的身体若不出现，你也绝对不可能出现。我们敬拜是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。我们的观念往往把献祭与死物连在一起，但神要的是活祭，他要你为他而活。问题是，既然这是活祭，就有可能从祭坛爬下来，而我们往往就是这样。我们往往在星期天高唱基督精兵前进，星期一却变成开小差的逃兵。旧约时代，神悦纳许多不同形式的献祭，因为他们都预表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做的牺牲。如今神悦纳不同形式的献祭，如谢恩、颂扬、谦卑、悔改、奉献、祷告、服侍他人、与有需要的人分享等等。真正的敬拜是要付代价的。大卫明白这道理，他说，我不肯用白得之物做燔祭献给耶和华我的神。我们要付的代价之一就是放弃以自我为中心。你不可能同时高举神又高举你自己。你敬拜不是为了做给人看或是为自己高兴，你必须把注意的焦点刻意地从自己身上转开。当耶稣说要尽力爱神时，他指出敬拜是需要下功夫费精神的，不总是方便舒服，有时甚至是意志的行动，是甘愿的牺牲。消极被动的敬拜只是一种矛盾讽刺。当你不想赞美但仍然赞美，当你疲惫不堪而仍然起床敬拜， 当你精疲力竭而仍然去帮助别人的时候，你是向神献上了牺牲的敬拜，神悦纳这样的敬拜。瑞马特是英国一位敬拜带领者，他谈到他的牧师教导他们教会敬拜的真意，为了使会众明白敬拜不只限于音乐，有一段时间他禁止聚会唱歌，以此来学习以其他的方式敬拜。当这段时期结束，马特写了一首经典歌曲，歌名叫做《敬拜的心》（Heart of Worship）。歌词当中说了：“我带给你的不仅是一首歌，因为歌不是你所要的，你寻找的远深于此，不是表面所呈现的，你乃在查看我的内心。”的确，敬拜的中心全在于一颗心。第十三天，我的人生目的醒思，思想要点：神要的是整个的我。背记经文，马可福音12章30节：你要尽心、尽性、尽意、尽力爱主你的神。思考问题，目前哪一样更讨神的喜悦？参与公众敬拜，亦或是我个人的敬拜呢？我应该怎么做呢？